弟兄姐妹，因为今天有主日学进来，我要前面一点点时间，我先跟孩子们来讲道。孩子们，我来咯。哇，这个太高了。好，一诺，告诉传道，你妈妈名叫什么？
林怡君。
林怡君 ，OK， 好。李诺，再来一次。你妈妈，你觉得你妈妈伟大吗？
伟大。她照顾了我们，
照顾了你们啊。哦，我知道你妈妈还很会煮吃的，对不对？哦，还有，那我想一想。诺诺，告诉我你一件妈妈很伟大的事情。
每天照顾我们。
每天照顾，嗯，是的，他不是说礼拜天就休息哈，是礼拜天到礼拜六都照顾你们。OK， 那有没有人觉得妈妈？我不可以这样问，妈妈爱我们的，举手。为你们的妈妈捏把冷汗哈，手可以放下。我知道我妈妈都爱我们的。OK， 信轩，我来问，我问你，主耶稣的妈妈名叫什么？
玛利亚。
对的，玛利亚。今天呢，传道就要跟你们耶稣妈妈的故事呀。那耶稣的妈妈也是很伟大。他的伟大呢，在于他听上帝的话语，他上帝跟他讲什么，他就照着做。就算那些事情，有些事情会让他很伤心、很难过，但是因为上帝要用他，他就把他有的给出来。那玛利亚给出来的，他不是随随便便的哦，就好像我们的同学啊，跟我们借笔，那你可能啊啦，传到啦，可能会找那个笔盒里面啊，我平时不怎么用，我不是那么喜欢的，我拿出来借给你。玛利亚不是哦，玛利亚她一定是找她最好的，她所有的，她最宝贵的，她拿出来给上帝用。那主日学老师有跟你们说，耶稣的妈妈是怎么样有了 baby 耶稣的吗？有吗？啊，没有，OK。我们都是爸爸妈妈结婚了才有了我们。那可是呢，玛利亚在她准备要结婚的时候，天使跟她说，上帝要用她，让上帝的儿子在玛利亚的肚子里面成长，然后生出来。也就是玛利亚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她就大肚子有 baby。好。还没结婚就大肚子有 baby， 这个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是很严重的事情。那个时候的人啊，还没有结婚就大肚子有 baby， 很可能被爸爸妈妈赶出去，也可能被人用石头打死的。玛利亚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要选她，她也不知道怎么样还没有结婚就能够生 baby， 但是她还是听上帝的话。他不但听上帝的话，他还祷告赞美上帝。我们是怎么样祷告赞美上帝的呢？哎，你怎么样？来，我试一试哈。来，我们哦，不要哈。好吧，凤兰老师，我们是怎么样祷告赞美上帝的？来，张师傅。
什么？你问什么？
啊，不要为难我们。我们祷告赞美上帝，我们可能说，阿爸天父，谢谢你爱我，阿爸天父，谢谢你赐给我吃的，阿爸天父，谢谢你这个那个。我们的祷告通常是这样子。玛利亚怎么样呢？玛利亚是用圣经的话语来祷告赞美上帝。如果我们不熟悉圣经的话，我们不可能用圣经的话语来赞美上帝，对不对？可是玛利亚一整篇的祷告里面，有的是出自约伯记，有的是诗篇，有的是撒母耳记。所以我们知道玛利亚这个女孩子呢，她平时就已经很熟悉圣经的话语，她一定是把圣经的话都背下来，所以当她遇到事情的时候，她就很自然的用圣经的话语来祷告。 同学们，玛利亚五角的时候，她就很相信，她相信上帝爱她。她不是人家问她，哎，上帝爱你吗？然后她说，哎，应该是，或者说，或者说不知道。她是很肯定的，她很年轻的时候，她就相信说上帝爱她。她也因为爱上帝，上帝叫她做什么，她就听上帝的话。当她成为耶稣的妈妈的时候，她跟我们的妈妈一样，很爱很爱自己的孩子。身为耶稣的妈妈，她面对很多让她很伤心很难过的事情，但她还是听上帝的话。这个就是玛利亚，耶稣的妈妈，她很伟大，很不平凡的地方。同学们，今天回家之后啊，抱抱你的妈妈，谢谢妈妈爱你照顾你，也跟妈妈说，希望妈妈像耶稣的妈妈那样子听上帝的话，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相信上帝，好不好？好不好？回家抱抱妈妈，跟妈妈这样子说，听上帝的话，相信不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相信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哈。等小朋友们坐下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给我们爱我们的妈妈。有时候我们很不听话，让妈妈很生气也很难过，但妈妈还是爱我们，我们也很爱我们的妈妈。我们希望我们的妈妈一直健健康康，可以一直陪伴着我们，但有一天我们妈妈都会老去，会离开我们。我们希望我们的妈妈是到天堂跟天父在一起，因此求天父让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妈妈们都能够相信你，能够先爱你再爱我们。阿爸天父，让我们一家都爱你，一起听你的话，一起将你的话记在心里，也让你来教我们如何的爱我们的妈妈。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那孩子们，我现在要跟你们的爸爸妈妈跟大人们讲上帝的话语，所以你们就跟大人一样安静的听， OK？ 那你们可以把传道所讲的，如果可以你们就写下，会的话就画的，这样你们就是在做听到笔记哦， OK？ 好，蒙恩的弟兄姐妹，你们好，主与你们同在。哦，感谢主，感谢主，我没有在你们脸上看到惊慌失措的表情，因为我今天这个问候语呢，就是借用天使向玛利亚预言耶稣降生的时候所说的。天使说，蒙大恩的女子，你们好，主与你们同在。而玛利亚却因为这句话而惊慌失措，反复的想这个问候是什么意思。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蒙大恩的女子当时所处的环境。蒙大恩的平凡女子，平凡而不卑。在耶稣降生前后，有一个希律家族，原来不是以色列人，只是受了形式上的割礼而取得以色列人的虚名，但根本没有敬畏耶和华的心。希律家族投靠罗马皇帝，大希律被罗马皇帝赐予犹太人的王的头衔，他统治犹太全地共33年之久。大希律是一个极其残忍的独裁者，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滥杀无辜。早在他15年的时候，他就参与镇压加利利的犹太人起义，在他称王之前已经数千人死在他的手上。在他统治的期间，因为害怕自己遭到反对跟背叛，他杀了自己的妻子跟两个儿子，连他死去前的几天他还要处死自己的长子。所以有一句话说，当希律的猪比当他的儿子更好。耶稣降生的时候屠杀伯利恒所有两岁以内的孩子男婴，这个就是他的杰作。这个暴君的手下还常常到处骚扰以色列的百姓，以色列的百姓就是一直处在那种 担心害怕，终日惶惶不安的情况，但是他们也只能够默默地承受这一切。然而以色列的百姓在绝望当中，他们仍然有盼望，他们深信上帝会差派使者弥赛亚来救他们脱离这个困境。天使告诉玛利亚，你将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是希伯来文 Sagaslai， 希伯来文耶稣亚的希腊文音译，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或者耶和华施行拯救。而耶稣亚是当年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的。玛利亚对他的列祖的名字很熟悉，听到他所生的孩子要将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他的心大受感动，因为想到他的同胞在罪恶当中，更在罗马统治下没有自由，还做奴隶，还要面对那个残暴的大希律。如果他生的孩子能够像约书亚一样领百姓进入安息美地，那牺牲我这个小女子来完成上帝的计划是何等的有价值。然而玛利亚跟我们一样是平凡人，在34节玛利亚对天使说，我还没有出嫁，怎能有这事呢？从他这两个反应，就他不安跟他反问天使，可以看出来他是这个他有着平凡人的顾虑。玛利亚的顾虑并不是表示他不相信天使的话，因为对比天使跟撒加利亚，他的说，天使跟撒加利亚说他的妻子要给他生一个儿子，撒加利亚的回应是说，我怎么能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上了年纪。天使指出撒加利亚的反应是不信，而这里天使对于玛利亚的反问是告诉他事情成就的方法，并且在45节指出，这相信主传给他的话必要成就的女子是有福的。玛利亚之所以被称为有福，是在于她的相信，而不是她跟耶稣的骨肉关系，也不是天主教所主张的圣母没有原罪，而且他们天主教还说圣母没有原罪还一生没有犯罪，不是这样子的。因为玛利亚说，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当他说这一句的时候，就表示他是有罪的，他需要救主，他称上帝为他的救主，表示他需要蒙上帝的拯救。虽然她是一个蒙了大恩的女子，她也跟众人一样，她期盼着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这个平凡的小女子一点都没有因为自己的平凡跟天使说，我这么普通，我住的地方拿撒勒，不管是在政治、宗教、社会都没有好名声，不要损我了。即使在后面的经文当中，玛利亚说主垂顾她婢女的卑微，这个卑微是指玛利亚所象征的以色列民的境况，强调上帝对贫穷人的怜悯以及上帝的全能与神圣。玛利亚虽然处在一个外在饥饿贫穷沦落一般的生活环境当中，但是对自己所相信的上帝他有很清楚的认识。玛利亚知道上帝不按世俗的规则行事，玛利亚不但清楚认识上帝，她也认识自己，她称自己为主的婢女。只有知道自己的地位不过是主的婢女使女，才会顺服下来，甘愿让上帝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玛利亚认识上帝，认识自己，因此在面对不幸困苦的生活的时候，仍然有信心向上帝发出颂赞，也就是今天所读的经文，后人称为尊主颂。玛利亚的尊主颂以赞美作为开始，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在这里我们看见玛利亚的心态以及态度，她的心情跟态度有了360度的转变。原本天使对她说出你要怀孕生子的时候，她内心惶恐不安，因为一个还没有出嫁的女子怎么能够怀孕呢？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发生的，不但违反自然法则，更会遭受责备，因为违背了道德规范。玛利亚的惊慌不安， 他在惊慌不安的反应之后，他开放他自己去寻找自己以外更加伟大的存在，也就是上帝的旨意。这是一种信仰的回应。四八四九节，看啊，今后万代都要称我为有福，全能者为我行了大事。玛利亚清楚认知到自己是受到上帝特别眷顾的女子，是众人心目中最有福气的人，因为上帝在她身上成就了大事。这一种自我认识是很重要很正确的，不是人为上帝做什么，而是上帝为人所成就的。玛利亚还颂赞上帝的圣洁，他的怜悯，他的大能，他对穷人的照顾，以及他对以色列百姓的恩惠。尊主颂告诉我们，上帝的价值观与人的价值观是完全相反。得优势的不是那些狂傲的人，有权柄的或者富足的人，内心真正谦卑的人蒙上帝赐福，而那些自我满足觉得不需要上帝怜悯的人，或者自以为义的人，最终要因为自己内心的贫穷而羞愧。玛利亚知道自己不过是出自拿撒勒这个名声不怎么样的城市，不过这个小女子她不因此而轻看自己，她看的是主如果要用她，主必然有她的方法，她看的是她还没有看见的，我们看的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或者我们想象的看见，然后我们就停下来跟上帝发出1001个为什么。下一次当你再一次不明白发生在你我身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心中反复的默诵尊主颂。玛利亚这个平凡的女子所颂咏出来的尊主颂，帮助我们从信仰的角度看见不一样的世界。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都跟玛利亚一样平凡，不是吗？我们很少人有像韩国明星欧巴那样子那种脸。我最近才听一个弟兄说，他被陌生人问，诶，你是 Christopher 吧？ No， 他说不是，我是 Daniel。 弟兄说他有一张大众脸，所以常常被人认错啊。我的名字也常常被人叫错啊，都被叫施恩或者被写成是恩星。我们找别人服侍的时候，找人服侍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说，我只是一个平信徒，很普通的，你去找那些比较有恩赐的人吧。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没有几个人生下来就像威廉王子那样子等着当国王的。而很多天才其实是生活白痴，长得英俊漂亮的脸，也那些根本也经不起岁月的考验。那些偶像明星需要不断的努力突破才不会被淘汰。然而平凡如你如我，我们是否有认识到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是最有福气的人，以致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领受救恩？又或者我们仍然看清自己，看不到上帝创造我们的价值，只是在那边埋怨这个埋怨那个。在整本圣经里面，上帝几乎都是呼召小人物来成就大事，连摩西这个埃及王子也是在被磨练了40年，褪去他的贵气跟娇气之后，上帝才来呼召他。使徒保罗也是一样，被上帝光照之后，他把过去的一切看为粪土。我们都是蒙恩的平凡小人物，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像玛利亚那样子说，我是主的仆人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个问题我也在问我自己，我是否愿像玛利亚那样子的回应主。我的心很老实地告诉我，如果要面对玛利亚所面对的处境，我只想停留在平凡， 我不要成为蒙大恩的女子，我也不期望万代称我为有福，因为我的爱没有伟大到要牺牲我自己去救我的族人，我更不想亲眼的目睹我的儿子惨死在十字架，我想我承受不了。玛利亚在领受这个使命的时候，她并不全然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当眼前的这个未婚生子，这个件事情已经让她不知所措。作为救主的肉身母亲，那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但这个荣耀要叫她心碎。只是这个平凡的女子，他最不平凡的地方就是在于他愿意承担这个艰难却具有意义的使命，他愿意献上自己来回应上帝完全的爱。玛利亚的尊主颂，他不是嘴巴说说而已，他是用他一生，用他一生来尊主伟大。想当年因着罗马皇帝的一纸命令，玛利亚忍受着身孕与重的艰难，跟约瑟一起长途跋涉到伯利恒，那一路的颠簸跟艰辛，要呵护腹中的婴儿，谁知道那各中的滋味。到了伯利恒，客店没有地方，没有接生婆，产期到了，玛利亚生下耶稣，用布包了，跟牛羊跟畜生在一起。当他和约瑟把耶稣带到圣殿，要按摩西的律法的规矩办理的时候，一人西面给他的祝福竟然包括了你自己的心也会被刀刺透。的确，从主降生的那一刻起，他都经历了喜乐的同时，也经历了许多黑暗的时刻。身为主的母亲，他的心不断地受到各样的利剑所刺伤。我们很难想象主在地上的这段年日，玛利亚所忍受的痛苦跟试炼有多少。因为希律要杀新生婴儿耶稣，玛利亚不得不跟约瑟带着耶稣逃到埃及。在埃及的那段日子是如何的提心吊胆，度日如年。希律死之后，他们回到犹大地，小心翼翼地在定居在拿撒勒。当主十二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耶路撒冷去守逾越节。回来的时候，发现孩童耶稣不在身边，他焦急地回圣殿去寻找。只见耶稣在殿里面，坐在教室的中间，一边听一边问。玛利亚对儿子说，孩子为什么这样对我们呢？你看你父亲和我都很担心地在找你呢。玛利亚那个伤心、急切、担忧、挂虑的心情，谁可以想象？而孩童耶稣回答，为什么找我呢？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吗？这样的回答让玛利亚惊觉到，她眼前这个她乳养照顾了十二年的孩子，已经知道上帝是她唯一的父亲。想必这个妈妈心里是五味杂陈。虽然玛利亚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但耶稣毕竟是她十月怀胎生的，她怎么能够不记挂呢？当耶稣开始传道，他的讲道、他的恩言、他的教训、他的神迹奇事、他的医病赶鬼、他传讲天国的道理，以及犹太领袖对他日益加增的那个防备、那个抵挡、反对、迫害，玛利亚这个作为母亲的，他都看在眼里。玛利亚一生没有从儿子那里要求过任何、受过任何物质的享受。耶稣为跟随他的人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玛利亚不曾要求他的儿子为家里行神迹，以过丰衣足食的生活。在迦拿的婚宴上，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时候的玛利亚没有责备自己的儿子怎么说这样的话，而是顺服上帝的心意， 等候主的时刻，并且参与主耶稣的工作。他吩咐仆人，他吩咐你们什么就做什么。这说明了玛利亚常常他心中尊主伟大。当群众前呼后拥地喊着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玛利亚没有跟着鼓动他的儿子来做王，以求自己可以成为母后。在耶稣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段行程，玛利亚从加利利跟随他到耶路撒冷，再到耶路撒冷城外的哥哥他。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生命的那个最后一段时光，原本前呼后拥的人都跑光了，只剩下玛利亚跟其他几个妇女，还有门徒约翰。在十字架下看着那一双他曾经牵着来学走路的那双手钉在十字架上，那个他曾经抱在怀里面慢慢长大的身体在十字架上，看到他的儿子赤身挂在那里，血流下来，呼吸都困难，定睛看着这一切的母亲玛利亚，恨不得自己可以替儿子承担一切的痛苦。然而他没有大声的疾呼上帝派天使天君来救自己的儿子，他知道这位道成肉身的主耶稣是上帝派下来的，是要给世人的，不是他一个人所有的，是上帝为全人类预备的。他的儿子正在遵行天父的旨意，他不能拦阻他。这位母亲默默地守候在十字架旁，他也终于明白了西面的预言，你自己的心也会被刀刺透，这是什么意思？然而玛利亚即使她的心被刺透，她却是又坚强无比地站立着，注视着，承受着，哭泣着。这是一个多么坚强无私伟大的母亲。我刚才说如果要面对玛利亚那样子的处境，我宁愿只是平凡的女子，我怕我承受不了。我想那可能是因为我不是妈妈。有一句话说女子本弱为母则强，意思是就是说女人本来很柔弱的，需要人来保护，但是当她有了孩子以后，母爱就会让她发挥令人难以想象的意志力，为了保护孩子她会让自己变得很强大。的确我们都听过很多伟大妈妈的故事，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妈妈在子女的眼中也是很伟大的。但是亲爱的妈妈们在上帝的眼中，你是否是那个以主为尊的非凡妈？还是说你只是一个以孩子以家庭为尊的妈妈？上帝托付给你的产业，他所给你的孩子，你是否尽所能的让他走在遵行上帝旨意的路上？曾经我听我们当中的一位妈妈说，当年她先生安息之后，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小儿子在成长的过程让她伤透了心，她不知道为这个孩子流下了多少的眼泪。这位无助的妈妈只能够一直地跪在上帝面前祷告，求主帮助。如今这个过去叛逆无比的小儿子不止走在正路上，在妈妈生病的时候更是为妈妈祷告，叫这位妈妈欣慰无比。身为家长的，不论是当爸爸当妈妈，没有不为孩子操心的，甚至像玛利亚那样子承受心被刀刺透。然而玛利亚的心被刀刺透是因为不是因为他儿子怎么样不好，
是因为主耶稣太好，而玛利亚的心被刺透。一般父母的心被刺透，是因为孩子太不像话。如果你不把你的孩子交托在天父的手里，你怎么能够承受那种心被刺透的痛苦？身为蒙恩的父母，你的责任是帮助你的孩子走主所喜悦的道路。为了这个缘故，你或者要遭遇许多的困难、痛苦，甚至流下无尽的眼泪。但是你要知道，上帝不会亏待你。如何将你的孩子交托在天父的手里？你要将上帝的话语一直的、一直的放在你的心中，就好像我刚才跟孩子们说的，玛利亚的祷告，她整篇尊主颂几乎每一句都是出自圣经。如果她平时，她这个是说明她平时的心早就被上帝的道所浸透。在面对这么重大的事情的时候，如果不是平时已经被上帝的爱所滋润，上帝的话语所充满，他怎么能够突破人性的挣扎而有如此敬畏上帝的表现？今天这一篇道不是只针对妈妈们说的，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特定的使命。上帝拣选我们，并不是要我们过安逸舒服的生活，自私的享受喜乐，乃是要去行出他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每一个平凡人都可以因为顺服上帝而变得非凡。像上帝给我的使命就是牧养群羊，所以如果我在牧养的事上行上我顺服上帝，我就是一个平凡女子，非凡传道。所以你们也是平凡男子，非凡老师，平凡女子，非凡工程师。你们自己填，平凡男子女子，非凡。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你我在主的手中成为那个非凡的器皿，也像玛利亚那样子，不卑不亢。更愿尊主颂成为我们一生的诗歌。我们一起祷告。孩子们，我们要祷告咯。亲爱的阿爸天父，我要为这所有为人母亲的来祷告，你拣选他们来乳养小生命，让孩子有避风的港湾。母亲的角色是何等的重要，甚至可以影响孩子的一生。求主赐妈妈们都靠主刚强，即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流了许多的眼泪，主你叫他们不要放弃祷告。我也要为着一些家庭因为妈妈不在了而在这样的节日里面特别难受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求你安慰他们，叫他们记得妈妈留下来的美善，继续的用心过每一天的生活，让我们都成为我们的父母可以引以为傲的孩子，更是天父所喜悦的孩子。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